套新闻事件背后的脉络，呈现您未必注意到的细节，挖掘表象背后更多的真相。时事解码，
普京刚刚结束了对北韩的访问，这是他2000年以来首次访问平壤，双方也签订了共同防御协议。金正恩宣布全力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。在首尔、东京、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眼中啊，这些言辞和精心策划的会晤呢，都埋藏着巨大的危险。但事实是，两位领导人都感到彼此的需要。普京急需弹药继续打仗，而北韩需要钱。可是普京和金正恩在中国的家门口建立关系，他们尽量要谨慎地避免激怒中国，因为中国是这两个受到制裁政权的重要的贸易和影响力的来源。有迹象表明，习近平不赞成两位盟友之间迅速发展的联盟关系。有报道说，中国敦促普京在五月和习近平会晤之后不要直接访问平壤。中国官员似乎不喜欢北韩被纳入那一次的访问范围。习近平已经受到了欧美的巨大压力，要求他减少对俄罗斯的支持，停止向莫斯科出售可用于乌克兰战争的零部件。中国不能无视这些警告，正如世界需要中国市场一样，中国也需要外国游客和投资去提振疲软的经济，以保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。近期中国对欧洲部分地区以及泰国和澳大利亚的游客实行免签政策，中国的大熊猫也再次被送到外国的动物园。对于雄心勃勃的中国领导人来说，外界的看法很重要。中国希望在全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，挑战美国，但是不想被孤立，或是面临来自西方的新压力。与此同时，还需要谨慎地处理和莫斯科的关系。尽管中国呢没有谴责普京入侵乌克兰，不过迄今也没有向俄方提供军事援助。另外，中国还为金正恩推进核武器的努力提供政治掩护，多次在联合国阻止了美国主导的制裁。但习近平并不喜欢胆大妄为的金正恩。平壤的武器试验使得日本和南韩摒弃历史仇恨，与美国签署了防务协议。一旦紧张局势升级，更多的美国军舰就会出现在太平洋的水域，这会引发了中国对东亚北约的担忧。普京可能意识到惹怒中国并不值得，因为中国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，而且是俄罗斯被孤立下最重要的盟友。平壤更需要中国，除了俄罗斯之外，金正恩唯一访问的另一个国家就是中国。北韩有四分之一到一半的石油来自俄罗斯，但至少八成贸易与中国有关。普京和金正恩宣称要打击西方帝国主义，把双边关系提升到了联盟的级别，但这也只是一种暂时合作关系，目前看来只是交易性质，并不能保证平壤能继续提供弹药，因为金正恩自己也需要补给，他还有一条战线要维护，那是和南韩接壤的三八线边界。总之啊，无论普京和金正恩如何以盟友自居，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远比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要重要得多。中国是他们依靠的对象，没有中国，这两位领导人和他们的政权都会陷入困境。
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，感谢收听。